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从十四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到十三节。弟兄姊妹找到了以后，听我们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信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与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给你也把你们因信灵所传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赐位悟性上扪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战战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信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感谢主，让我们也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来再次寻求他的心意。主角是给我的负担，是从哥罗西书里面领会主要向我们说的话。我记得两年前，前年过年我们在节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去寻找神的心意，这次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再进一步去寻找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接触到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要用这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来发表基督的荣耀和权柄。为了完成永远旨意里面最高的要求，我们这一次在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信息刚好是反转过来了。我们又留意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叫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今在哥罗西书里面主要我们留意到基督是我们的头，把神很完整的计划和目的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单有身体没有头是很怕人的事情，要是单有一个头没有身体也是很怕人的事情。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父，在他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发表的时候，他不单单的让我们看到一个身体，他同时叫我们看到一个头，而这个头跟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个没有头的人乃是一个死人，一个头跟身体连接的非常好的乃是一个活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在救赎里面他已经把生命赏赐了给我们，叫我们众人从一个必死的人变成了一个活在他面前的人。我们这一次从哥罗西书里面去寻找神心意的发表， 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先从几个地方先来留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留意人在神面前的堕落。从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堕落的历史是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继续在影响到全人类。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在神面前成为罪人，不单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动作是犯罪的事实，就是你没有一件犯罪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我们仍然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为什么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呢？因为我们是罪人的后代，我们的祖宗是罪人，我们这个族类就是罪人的族类。正如我们的弟兄姓梅，因为为什么他姓梅呢？因为他爸爸姓梅呢。他爸爸姓梅，为什么他爸爸姓梅呢？因为他祖父姓梅。为什么他祖父姓梅呢？因为他祖父的爸爸姓梅。弟兄姊妹，最早一个姓梅的人，就因为哪一个人姓梅，他所有的子孙就跟着他姓梅了。弟兄姊妹，从这一点你可以留意到，我们的祖宗他堕落成为罪人，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就成为罪人的后代，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的族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伊甸园的堕落的结果是影响到世世代代，但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宣告了救赎的计划，我们能在主的救赎里面完全的扭转了，改变了我们的地位，不单是在地位上有改变，而且在性质上也改变到回到神洗脱做人的目的上，从罪人成为神的儿女，不再做罪人，而是实实在在的神的儿女，这是非常宝贝救赎的恩典。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个事实，伊甸园的故事乃是撒旦要对付神在宇宙里面的计划，他要毁坏神所做的。在伊甸园里面，他曾经毁坏过神所做的一件事，他以为已经是很彻底了，但是他没有想过神的救赎把他所毁坏的重新恢复过来。神在救赎里面把人完全的恢复到神洗脱的目的，这个救赎的方法是撒旦没有办法再骚扰的。但是撒旦他还是不甘心，他不要神在他的旨意上完成，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到今天，撒旦都没有停过他的工作，要跟神作对。他这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人的心性里面，在人的倾向里面来做一个工作，就是要人从神的面前退下来，甚至是在神的面前不再拣选神。所以弟兄姊妹，在历世历代神的工作显明的时候，都没有太久的时间，撒旦所做的破坏骚扰各种的手段就层出不穷的在神的儿女身上。撒旦尽管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挡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宣告他自己所有做神的事，除了他自己救赎的旨意以外，他也同时讲了一些话保护神的儿女不偏离救赎的内容。以弗所书是其中一卷很突出的，哥罗西书是另外一本很突出的。很突出的什么呢？很突出的是要防止撒旦对神的那个捣乱的指导。你晓得撒旦对人的骚扰是有两个很大的法宝，头一个是就是用宗教来 代替神。当我们碰到宗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些当为寻求神的问题。要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眼明亮的话呢，就很明显明显的晓得，很多时候宗教都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上，因为宗教代替了神。这是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很能经历到的一点。你要是像一个佛教徒传福音是困难很多，要是跟伊斯兰教徒传是很困难，因为在伊斯兰教的宗教里面有很多，有一部分是很跟我们圣灵的主很相似的。当人接受了回教他们会觉得我信的神虽然跟你们的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神就用以弗所书来对付宗教的模式。神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叫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宗教给我们一条路，把你跟我变成神的儿女。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神就显明了我们对付宗教的一个目的。我们留意到哥罗西书给我们一个信实，让我们去对付宗教的方法，或是对付宗教的道路。怎么样脱离宗教呢，而转回过来站在神赐生命的恩典里面呢？哥罗西书就给我们几个明显的信实。我刚才溜了一点点，没有告诉弟兄姊妹，我刚才说神用两个方法来阻挡神生命的赐生命的救赎，一个是宗教，另外一个呢干脆就是无神的思想。这两个是撒旦用来对付神，也是神撒旦用来阻挡神儿女的两大法宝。感谢神，以弗所的信实超越过一切的阻挡。如今我们特别来注意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宗教有它的作用，在某方面来讲它好像能满足人的一种的愿望，那愿望的满足就能限制甚至阻挡我们去寻求神的自己。当然它还是用着拿两个法宝的内容来达成。要是无神的话，它根本就说你没有需要去寻求神，因为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拿你寻求来干什么。要是从宗教方面去留意的话呢，它会让你看见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方法或是一条路，这一个方法或是这条路让我们在神面前心安理得。因此历代以来，神的儿女或是神的教会都面对这类型的骚扰，由于无意之间让我们觉得在神的儿子以外我们有方法可以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从教会的历史上去看，我们留意到圣灵降临以后没多久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渗到教会里面，让教会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在神面前很明显的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当日哥罗西的教会他们就碰到这一样的骚扰。要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很容易的会留意到一件事，乃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守犹太人宗教的传统，在教会里面骚扰是相当的厉害。特别弟兄姊妹，你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留意到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曾经有一次很广泛很深入的辩论什么呢？究竟爱邦人信主得救是根据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要是你看到实质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重要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呢？乃是彻底破坏我们跟神中间和好的哪一条路。弟兄姊妹都晓得 神给我们的救赎，整件事情从头到末了都是根据神儿子的所事跟他所做。我们很清楚记得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所宣告的一个事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从天上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能靠着他能得救。但是在哥罗西教会当时的日子里面，撒旦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告诉信主的人听，除了信主以外仍然有方法能让人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提到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便利，就是说外邦人究竟凭什么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很清楚很明显要守着一件事情，因为摩西从神那边把律法借过来 给了他们，所以律法是不能废去的。而我们主宣告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在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都有这样的倾向，光信主并不能得拯救，你必须要信主还加上守律法，这样外邦人才能得救。因为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我们是遵守律法然后接受主，你们外邦人你们是没有律法但是你们接受主，你们献去了守律法的这个吩咐，所以你们外邦人得救，不但是要信主还要加上守律法。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在道理上好像是很对，什么叫守律法呢？守律法就是你要尽了你所要做的哪一份。我常常用怎样的说话让弟兄姐妹去领会律法的问题，律法是神的要求，而且律法是很明显的用文字一条一条的给列出来。弟兄姐妹，神给摩西有两块的石板，这两块石板呢是刻上了十条诫命，说的律法是根据这十条诫命的做基础来发表出来的。就是说立位记里面限制敬拜神的条例乃是根据几个石板主要的内容来发表的。生命记上所记到犹太人生活的追随是根据几十条诫命上来发表的。换句话来讲，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列出了他的要求，然后人着按着照着他自己能做的尽力的去满足神。你能完全的满足神的要求，神就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义人。弟兄姊妹，哪是律法？要是我们真的回到律法里面要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像彼得在耶路撒冷站起来所说的那句话，他说律法是我们的祖宗跟我们所没有办法承担得起的。彼得怎么会讲到这番说话呢？原因是律法上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要不是照着律法上每一个要求去做到十足，用心经人说话，要是人不是常常的守着，这个人都要怎么样呢？律法上就说几个人要被挂在木头上或是用石头打死，那是律法的结果。在律法底下生活过的人他们都发现一回事，律法的指导是好的，但是律法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得到。既然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落在犯罪底下。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罗马书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留意到的，所有的人都落在定罪底下，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神所有的要求。也就是哥罗西教会所受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骚扰，耶路撒冷 教会哪边所受到的影响，是影响到各个地方教会都受到同样的影响。就是说，如果外邦人你要信主的话呢，你信主了以后也要好好的守律法。直到如今，在基督教范围里面还有一批人是很强烈的有这个主张。原谅我讲坦白的，那就是并不是从前有今天没有，或者从前没有今天有。弟兄姐妹，不是，撒旦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骚扰人。律法的原则是什么一回事呢？那是说神帮我们做一部分，我们自己也要做一部分，那我们就完整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律法。刚才我说宗教就是说律法，就是说人要达到神的要求，你能答应你就蒙福，你不能达到你就等候咒诅。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恩典的请求叫我们越过了这样的安排。这个安排就业的日子让我们认识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答应神的要求，我们都落在定罪的底下。当你留意到圣经说时候到了，神在差遣他的儿子来，时候到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人从律法底下感觉到我们到了尽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得到请救，那就落在绝望底下。但是神说当人感觉绝望的时候，那就时候到了。当人认识自己的时候，神就差遣他儿子来，他儿子来到的时候做什么呢？把神的救赎的恩典显明出来。什么是恩典呢？恩典乃是说神的要求没有改变，但是神自己去答应了哪个要求，然后把神所答应要求的哪一个结果赏赐给人，又让人去享用。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神的要求没有改变。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按着律法的要求去满足神，他自己个人是完全满足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的父一在哪儿印记印证解释我的爱子。但是主并不是单单为了在神面前活得对来满足神，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满足神的要求。他怎么样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呢？弟兄姐妹，你晓得我们没有办法能满足神的要求，那我是什么呢？结果是要被律法定罪以至于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没有办法答应神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死在神的定罪底下。我们的主就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去接受律法的结局，也就是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原因。所以在我们的主身上来说，他替我们活，他活在神的要求底下，他又替我们死，活在神律法定罪底下的结果。因此在旧约里面，律法的目的是已经完成在主的身上了，在我们的身上也完成了。律法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绝望的罪人，我们是一个没有路可以走到神面前的人。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救赎恩典里面，我们的主为我们满足了神的要求，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到神面前的路。但是神儿子所做的这个事情，当天的各人西教会里面就受到了骚扰。哪怕守律法的人就说，你们这样信主不行，你们非要守律法不可，你不守律法就不可以。虽然你是信了主，星期六你还是要守安息，有过不去的事情你还是要走找祭司去献祭，所以正好你在家里面还要养牛养羊， 要用的时候你还可以马上拿出来用，做赎罪祭，就是你不需要赎罪祭，你要讨神寻求神的喜悦，你还是要献燔祭。感谢主啊，主在他救赎里面是给了我们一个完满的解决，以致彼得很强烈的提到除他以外别无请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再赐下别的一个名能人能靠着得救。然后在哥罗西教会当天受到另外一个骚扰，除了律法以外他们还受另外一个骚扰，这个骚扰用当时的历史来讲是受到了哲学思想来骚扰，但是这个哲学思想也套进了一些神的观念，所以你讲得很更清楚，就是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神学思想在骚扰着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留意，虽然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再是哥罗西当天所受到骚扰的内容，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受着哲学或是干脆来讲神学的思想仍然是很严重，尤其是到今天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留意人认为神学的思想是比神的话语更高一层，你可以不理会神的话怎么讲，你不能不注意神学讲的是什么，你要留意神学究竟告诉你怎么一回事呢？弟兄姊妹，所以你发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围绕着我们各种各样的神学思想，在多年前很流行的神学思想叫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呢？成功神学是要是说你在神的祝福里面，你所有的事你所做的事一定会成功的，这个是简单来说。所以因此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必须要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事业上成功的话你就证明你是在神祝福的底下，事业不成功就是说你并不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解释很简单来表达这个理论。但是除了成功神学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学跑出来，譬如说敬拜神学是近代到就是在目前最流行的一个神学。早一点的时候有一个环保神学。弟兄姊妹，各式各样我数之不尽，因为从这一些神学思想影响神儿女追求的方向是非常厉害。在当天的哥罗西教会碰到的神学思想上给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在当时他们是强调人的自卫，因为当天在他们戒学的派别里面有一批 Gnostics， 他们主要的内容很强调他们要透过自卫来去成为神。简单的提一下他们的主张是说，神跟人中间有很多的阶层，人是在最底下的一层，神在最高的一层，人跟神之间有很多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里面都是天使，从低级的天使到高级的天使，人要是能懂得用自己的智慧跟努力，他是能从人心格到低级的天使。要是你继续这样行走的话呢，你从低级的天使升到高一级的天使，又再高一级的天使，再高一级的天使，到最高级的天使，最高级的天使跟神之间是很接近的。要是你继续的努力，你就能成为神了。 我们姑且就是说这个是当时哪一个神学的思想，而这个思想是很适合人的理智，因为是肯定你自己嘛。你说我能达到哪个地步是我努力的结果，这个很满足人的正义感，也很满足人的那个自我陶醉。我慢慢我就变成神，再过一点我就变成神了。解释当天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骚扰，弟兄姊妹你留意，当天哥罗西受到的骚扰主要是受到是这个两个内容，这两个内容你要把它分类的话呢，要分别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分别，你要境界一切的余念，弄是底的主意是叫你放纵，不管他们是已经相反的方向，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性质，就是靠自己满足自己。弟兄姊妹，当人在哪儿强调自己，人自己能成就一切的话，那结果就是把神放到另外一边，也就是当时很厉害影响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要留意并不是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的情形如今已经不再见到了，他们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但是原则呢，那个原则到如今并没有一点的降低，也就是我刚才说神用保罗在当时写下哥罗西书是让我们领会要去对付一些宗教给我们的骚扰。为什么要突出基督是教会的头呢？乃是让我们看到人跟神中间的一切是绝对根据基督，离开了基督人没有路去到神的面前，离开了基督人没有条件去承接神的荣耀跟丰富。我们感谢赞，我讲了这番话让弟兄姊妹了解到哥罗西书从主哪儿赐下来的属灵的背景，因为这个属灵的背景不单是限制在局限于哥罗西当时的情况，而同时对付好像近二三十年在被称为信主的范围里面有一种主张或是吹势，很早已经指出了现在是时候敬拜再不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不是根据在山上面，不是根据山上的样式，主自己神性质相符合，跟相符合。所以从当天与神的关系开始是根据他，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路。我们现在要进到哥罗西书姊妹，当我们回到哥罗西书本文里面的时候，你开始你就看到在哪儿介绍他自己，也介绍哥罗西书大概的内容。所以一般属性书信的开始部分就是书信内容的次要，要是你能掌握到这个句容的部分，你就知道底下详尽交通的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当我们看到并不是逐句逐字的去看，但是关键性的内容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有一些说话我们以为只不过是口头禅而已，但是你留意到主用这保罗写出来的时候乃是有意识在里面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介绍哥罗西书属灵的背景，你知道神儿女心思里面的混乱，而这个混乱是被清楚的时候，你要找出问题的焦点，找到问题的焦点就有了起点去面对那发骚扰的问题。头一个事情弟兄姊妹你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保罗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写一封书信呢？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写了很多信，每一封信开始的时候当时人的习惯都是先介绍自己， 我们写信的人是谁，甚至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中外都一样，写信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谁收哪一封信，最后才是写信的人。但是当天习惯是刚好反过来，先说了谁写这一封信，然后才讲其他的。在保罗这么多信，这么多封私信里面，并不是每一封信介绍自己都是完全一样，每一封书信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地方不一样，不详细的跟弟兄姐妹去看，只是提给弟兄姐妹你留意他怎么样介绍自己，跟哪一封的内容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时候还是用相同的内容，很容易看到的，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这几卷书里面很清楚看到保罗怎么样介绍自己。保罗怎样介绍自己，有没有原因呢？是的。是什么原因呢？那书信里面交通出来的书信内容是有关系。要是弟兄姊妹你刚才了解到哥罗西教会的难处，怎么样去体会难处发生的原因呢？要是看外表，有一些律法的人，全律法全神学的人，全神学叫神的儿女受骚扰，这个是从外表去看的。但是属灵的事情，神从来不让我们看外表，神叫我们看里头，外表的表现是怎样，你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你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留意到保罗怎么样介绍自己呢？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重点是在什么呢？重点不是做使徒，重点不是说我是使徒，我来向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要听，重点并不是在解儿，解个并不是大事，大事在什么地方呢？是为什么做仕途，他根据什么做仕途，那是重点。那重点是什么呢？在神旨意里面我做仕途，因为我是活在神旨意里面，神旨意是怎么安排，我今天做仕途乃是跟上神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保罗做仕途当然是神的旨意嘛，你不讲人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要讲呢？要是怎么说，真的要怎么说，他应该每一封信都怎么说嘛，那才合理，那才和我们所以为对的程序。但并不是每一封信保罗都怎么样介绍自己，只有这几封信他才怎么介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事情呢？你很容易发现那个问题，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以弗所还有哥德西，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情形，是跟神旨意发生关系。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神面前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混乱。如今神要用着保罗的交通去矫正他的混乱。在哥罗西呢，刚才我们交通到他们的情形，他们有另外一方面的混乱，所以神也用着保罗来写一封信去矫正他们的混乱。不管是哥林多的混乱是属于生命的内容，哥罗西的混乱是属于信仰或是神关系的内容，他们都是混乱，所以要把他们带回不混乱，带回正常里面。怎么样带他们回去呢？先让他们看到他们混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混乱的原因是偏离了神的旨意，混乱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不再留神于神的旨意，他们只留心神旨意以外的事情。清楚一点说，他们只留意自己的满足，他们只留意自己所倾向的，没有留意到神的旨意究竟是怎么样的安排。所以保罗开始就摆出一个 非常明确，照明在哪儿？我保罗是做仕途，但是我做仕途不是根据自己，我做仕途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我是为了遮行神的旨意。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一开始用介绍自己的说话就显出了哥罗西教会在神教会走迷跟那个根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再留心神的旨意，所以做成今天的光景。保罗用简单的说话，然后在底下他的话里面就讲得更明确。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先要看除了保罗还有谁写这一封信呢？这是提摩太。弟兄姐妹，你留意，是做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要留意第一件事。提摩太是谁？当然他当天保罗做使徒的时候，提摩太并不是使徒。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生命的成熟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但是提摩太呢？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是保罗的同工，在属灵的年日他是浅的，在神的面前的经历并不丰富，在人的眼里面他是年轻人，一般人的观念凭什么跟保罗放在那是属灵的实质，在神眼里面并不是看我们站在什么样一个位置，神看你是站在哪一个地方，你站在东区，你站在 Portsmouth， 或是说你站在 Southampton 其他地方。弟兄姊妹，神并不看你站在什么地位置，神是看的是你站在哪儿。神看我们究竟是你站在基督里还是不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面你就是神所悦纳的，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他们没有高低的区别，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特别要留意的是几个地方，不是刚才我说的你站在哪儿，是留意到为什么提摩太跟保罗并列的人。感谢我们神，保罗如今交通的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你留意到保罗所有的书信都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并不是单独的在哪边发表，他一定有弟兄跟他一起去发表这个交通，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呢，他跟他同工嘛，写信的时候不写他的名字好像不给他面子一样。弟兄姊妹，并不是几个俗世界的意思，难道主的面前要是讲面子，这个人真的是不值得主显明他的工作在他身上。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要注视的是神自己，不是神以外的人事物。我们看到他的话里面的时候，再让弟兄姐妹看到在提摩太书里面，而且在保罗这封信里面，提摩太跟保罗一起交通这个信息有两点。第一点是真理的交通，所以真理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有讲的也有印证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虽然假如是主要保罗在说话，但是保罗在假如说的话在提摩太里面是全部阿门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想到保罗在这边说的话提摩太在里面有一些会不阿门。对神的儿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也是关乎提摩太在这个地方所站的地位。他站的是什么地位呢？在人的眼里面是保罗的同工，在信灵的观察底下，提摩太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怎么样会扯到见证人哪儿去呢？弟兄姊妹，你记得从旧约到新约，你能体会到神发表一个事情要是作为见证的话必须要两三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门徒出去服侍的时候，他是两个两个的被拆出去。为什么两个两个呢？从表面去看彼此有照顾嘛，有人欺负他我就来替他出头， 我出去讲道，他在家里面煮饭嘛。传道人累了回来有饭吃哦。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神从来没有关心到我们没有饭吃的问题。神是先把伊甸园抱住好，才把人放到里面去。主说这些都已经赐给你，你不需要去担忧。最担心的是神的儿女不够同心。所以从旧约到新约，要是你做一个见证，你要见证一些事实，必须要两三个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提摩太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去认证保罗在解人的交通说，我提摩太是完全阿门。那受话的人是谁呢？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是有讲究的，是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弟兄姐妹，提到神儿女的两个身份，一个你是信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我们从来没有了解到我们有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信徒很了不起吗？信徒是什么呢？信徒就是信人。世界上面没有多少信人吧，在中国里面单有孔子跟孟子，在西方，在宗教范围话是会多一点，但是还是少数。要是我没有记错，曾经有一个天主教的教皇被封做信人，但是有人反对说，他虽然是教王，但是他还没有那么好被封为信人。所以在世界的人心思里面没有多少人和自己资格去当信人，但是在基督里面的都是信的。你不敢承认吗？不在乎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信徒。
有什么把握呢？
其他的信人有把握吗？在英国你看到很多机会拿些信人的画像他们这个头上都有个光环。我们弟兄有没有光环在头上呢？你有没有看到我头上有光环呢？看来除了一些年老的弟兄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光环。是在乎神承不承认，要是神承认，我们就是信徒。弟兄姊妹，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蒙召做信徒的，神拣选我们，把我们放到信徒的地位上，那你不是很了不起吗？弟兄姊妹，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真的很了不起。在神救赎的恩典里面去看的时候，那不是了不起，乃是神悦纳了我，恩待了我，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不配。但是我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神说我是一个信人，你看到吗？弟兄姊妹，跟哥罗西书有关系。律法的人说，你们要做到律法里面的要求里面去。罗斯底帕的人说，总而言之，用你各样的智慧慢慢的做，有一天你会诚信。保罗在即根据神的信息来发表，就是说不需要那么麻烦，现在你已经是了。哪些无谓的事情呢？不是在什么地方？从父那儿，你要喜乐，喜乐在什么地方呢？你要恩惠，恩惠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父那里。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喜乐平安恩惠，一切属天的祝福都是神的应许，都是根据这位天上的神作为那源头。这位天上的神跟我们的关系呢，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众子。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个关系，你留意家人所显明那个祝福的实质。弟兄姊妹，你会抓到一个很宝贵的事实，神跟我们中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跟神中间没有间隔。你说神如今成为我们的父，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晓得这个父跟子的关系，你就留意到我们的神怎么样看我们，我们是否用一个相同的心思、意念、感觉来看我们天上的父呢？要是我们会怎样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就不会体会到律法主义的主张，不会让它有影响力在哪儿，也不会留意洛斯底派所指出的一切的主张，以致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在神以外去追求，因为神已经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事实。弟兄姊妹，原谅我怎么说，太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你真的在里面有神是你天上的父的感觉吗？你真的有他是你的父的感觉吗？我真的是怕，我只不过是我们口里面常说的话，在我们心思里面我们不觉得他是我们的父。但是我有一点体会，小的时候我很顽皮，要数算，让爸爸打，要数到100过万。很小的时候我很怕我爸爸，在家里面我很皮，听到我们是否真的是有父的感觉呢？是否父只不过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称呼呢？要是主怜悯我们，我们实实在在真的知道这位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因为一切祝福的源头是在神开始，因为所有的丰富是从哪儿为我们储存，并且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去支取。我们感谢主，我们按照经文向前历史。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啊，我们今天晚上在交通，我盼望头两次交通比较失智，所以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我总盼望是主的话，自己的话，引起我们对他自己的爱慕，叫我们更多的受吸引，去寻求更多在他怜悯底下。看到你心中的意念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单单从文字的外表把我们带进寄居的深处，面对面的遇见你。主，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用着你的话来吸引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因为唯独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敬拜赞美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